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哈，也很熟悉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与大家今天早上来敬拜上帝。那么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召集了你众子民和弟兄姐妹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。主哦，求你的话语再次的坚固我们，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让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重新得力，蒙主你极大的恩典。我们如此祷告呢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罗马书的主题哈，就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叫做因信称义。整本罗马书都在讲这样的一个主题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，所以保罗就用整本罗马书来讲解。其实其他的书信也强调这个主题，就是加拉太书也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。旧约圣经呢，旧约圣经讲什么？其实旧约圣经整本的中心思想也在讲什么？因信称义。那么因信称义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，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福音。那么这样重要的信息真理，为什么保罗要到第三章才开始讲？其实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就是正式讲因信称义的道理。原来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就讲什么？讲世人，世人做什么？世人的罪。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讲到世人的罪，所以你看一章十八节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谦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。世人是做什么的？世人是抵挡真理，他们犯了罪，保罗就把世人牵在这个犯罪人的范围里面。那么现在第二章保罗就讲到哪一种人呢？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？犹太人。那么犹太人他们有特殊的身份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把律法托付了 给他们，神只把律法托付的这一个特殊的民族希伯来民族，神把话语也赐给了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有选民的身份，有身份地位特别，他们甚至有割礼为印记。那么是否犹太人就可以免去所谓的神的愤怒？会不会？不会。犹太人虽然有律法，但是他们行不出律法来。所以保罗就在第二章很清楚地说，你们若是行律法，割礼对你就有益处，若是犯了律法，割礼对你就不算割礼。犹太人就附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因为保罗就清楚地说，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讲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俯视的人都附在神的审判之下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是讲论外邦人的罪，刚才我解释了，也讲到虽然犹太人有律法，但是行不出来也得罪的神。所以由罗马书就把所有的人都牵在罪中，所以第一、第二章到第三章的上半段就说世人落在罪中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他们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？活在上帝的愤怒里头。所以到了三章二十一节，他就说世人对因信称义是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。人为什么需要福音？因为保罗就解，外邦人、犹太人，所有这些人，甚至有律法的人，他们都怎么样？行不出律法，有律法行不出律法。外邦人有良心，有分辨是非善恶的什么功能，但是他们没有凭着良心达到神的标准。到了三章第十节，就讲了一个很事实的一个光景。这个光景是什么？三章十节这么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人人需要耶稣， 耶稣必须降到世间来。耶稣来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要从神的愤怒的状态当中怎么样挽救回来。赦挽回祭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不义变成义，这就是称我们为义。所以保罗就做了一个结论，这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。无论是神借着自然给外邦人启示，或者是给犹太民族一个特别的神的律法，神所要求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达到。凡有血气的，就包括所有的人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从21节一直到5章21节，就是上帝给全人类预备一条路，因为人都失败了，做不到了，神就给我们预备一条路，这条路就是称义的道路，就是称义的捷径，这条路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这一件事情。让我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哈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切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。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但如今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前我们那时候，刚才我们引言讲了，以前都是犯罪，以前我们在罪的状态里面，以前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愤怒里面怎么样生活。但如今，所以但如今是一个福音新的时代的展开。但如今因为耶稣来了，事情不一样了，神要借着他的义，神的义要借着耶稣赐给人。但如今也是承上启下，原来这个的福音是借着律法与先知已经启示出来的。所以保罗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，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凭空想象，像天马行空想出一套理论，不是，他是按着神在创世以前或已经预备的救恩，在历史当中借着律法与先知启示让人知道。但如今也是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全新的发展，当我们称义之后，我们不是停在那边，我们的一生都在称义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将是一个特别的人，就是基督徒。但如今就是保罗要讲的这一件事情，神的义是什么呢？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没有分别。意思是说什么？这一个方法，这一个途径是唯一的一个途径，因为人不可以怎么样靠自己得以称义，人不是人的好行为，不是遵循律法，不是靠人的意志力。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的人的意志力胜过一切，我们的努力好像很有价值，不是怎么得以称义的呢？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，这样并没有分别。意思说他没有分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。那么保罗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神的属性我们很清楚知道，他是什么？公义的。神一定会解决人的罪。第一点，这个讲的第一点是我们亏欠了，我们就要偿还。人犯罪是得罪谁？得罪神。因为这里清楚说是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对不对？神的样式造的。 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有没有按照神的形象或者是神的旨意而活呢？有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呢？神的形象是什么？就是仁义和圣洁。我们有活出仁义圣洁吗？我们活着像神的性情吗？或者是我们连人活的也不像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有一个妈妈，她就对我说，她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年轻人的孩子有点很自卑，她说用什么方法使到他怎么样有自信心啊？所以她就去了好多的这种激励讲座，怎么使他产生自信心。各位，自卑是什么？就我刚讲，自卑是什么？因为你要表现你自己，但是你跟别人比的时候差了那么一点点，所以你就自卑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卑是什么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。自卑之后就会变成自怜，所以自卑、自傲、自荣是同一家人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叫罪。有没有荣耀上帝？不是，你要荣耀你自己。你自卑是为了怎么样解决你的问题来荣耀自己，你亏欠了神的荣耀，这不是罪吗？所以所表现出来的原来就是放纵自我，唯我独尊，任意妄为，随己意行。一个人要有自信心，真正的自信心，我就跟他讲，是要认定你自己的价值。在永恒里面，你必须知道你的定位是在哪里。那么只有一个途径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你要快奔跑向十字架，奔向十字架面前悔改。你必须否定自我，与基督联合，基督才是，在基督里才是你真正的价值，这才是真正的有自信心。所以信心和悔改，它是一个铜钱的两面，是同一件事情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你能够偿还吗？不能够，对吗？你怎么去偿还？你活得不像上帝，不是今天呢，你从一岁开始就活得不像神，怎么去偿还？你还不了。所以人没有办法还得了这一个亏欠这件事情，因为人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。最近我看电视看到他们羽球大赛，那么羽球大赛的时候就有一个 panel Malaysia Blade， 对吗？你们懂什么？那么那个评述员不知道嘞，什么来的，那么就有人跟他解释了。你们知道 Malaysia Blade？ 是的，国家可以不累，你运动员可以努力，你也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你努力，你的人生会不累，但是在救恩的事情上是打不累，明白吗？你是不可能的，你靠自己，你怎么补偿的那个亏欠？你没有办法补偿。第二，罪要受到刑罚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一定要刑罚罪，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，他是不以有罪为无罪。上帝是爱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要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他不会随便做决定，说你有罪，你没有罪。上帝的公义，他不以有罪为无罪。那么上帝的这个属性，爱与公义，要怎样的在爱与公义当中来让我们看到他的义呢？所以保罗说，这是神的义要彰显出来。他怎么彰显呢？原来我们的神是他怎么样？于是他就设立了挽回祭。世人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对不对？刚才已经解释了，人做不到，因为但是因为神爱人，他就自己来怎么样完成。神自己成为人，就是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活出了神的样式。我们活的不像神的样式，耶稣活了，他的一生以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对吗？所以他一生都遵行了天父的旨意，他遵行了所有的律法诫命，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遵行天父旨意的。你们去看福音书，你就清楚知道了。他一生遵行神，顺服神，完成全部律法的要求，他就活出了荣耀神的这个生命。结果，他就可以偿还了我们的亏欠。还有第二，耶稣怎么样？谦卑的死在十字架上，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受咒诅，受刑罚，抵挡上帝的愤怒，耶稣流的血就成就这件事情。神借着什么？你看，神是借着无罪代替有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就是说，神做这件事情要彰显什么？彰显他的义，彰显他是公义的，彰显他是公平公正的。基督为我们受死这件事情，是他受咒诅，为的是要抵挡抵住上帝的愤怒。看到没有，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而且他也做我们的中保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我们可以承受永远的产业。这样神的这个方法，神的这个作为，就彰显了他的公义，同时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。佛教徒是不能够明白，也不能够接受。他们认为人有罪，有罪的人是什么呢？是那个人不够好，就说他生病了，叫做病态。他不够好，不够好的话要怎么办？修理咯，拿来修理修理一下。怎么修理？学一些道德，培养一些品格，这叫做修身养性，或者是医，因为他有病吗？哪里可以用无罪代替有罪？无罪怎么可以代替有罪呢？因为他们很骄傲的说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吗？你这样做根本就不合理。他说永远不会明白，你怎么可以担得了？永远不会明白，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怎么样担你自己的罪。他们更加无法体会上帝那无私的爱，上帝这个德救人的方法是这样的高深和充满什么神的智慧。我们讲到称义是什么？称义在原文它是一个法庭上的宣判为无罪。原来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，当法官宣判你无罪的时候，就说你是称义的，你得了释放，你得了怎么样自由，你不再是罪人了，你不会再受审判，你也不会被捉进监牢里面。那么我们现在世人都犯了罪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审判台前，我们都已经被定罪了。但是神就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，神让我们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么耶稣就是无罪的，代替世人接受刑罚，接受审判。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，你的罪就赦免了，你的罪就被耶稣担当了，那神就先判你为罪。不是这个罪没有付代价，有什么代价？耶稣的血，耶稣宝贵的生命。即使我们过去我们有很多得罪神，很多得罪人的地方的不当行为，但神因耶稣的救赎完全赦免我们的罪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称义。所以称义不是叫我们改善的好一点，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也不是叫我们要我们怎么样修桥补路捐款行善来被神称义。因为我们再怎么做也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只有一条路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你要相信神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神是一个公平有公义的法官，他会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先判我们成为义人，所以耶稣的义就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得赦免了，我们就自由了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整个地位改变了，我们是一个义人，我们是自由
这个点很重要，
这个称义的这个观念我们要很清楚。所以不是我们要改变的好一点，乃是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的不义神就不算了。怎么能不算呢？因为神把我们的罪归在谁的身上？耶稣的身上，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是上面。这件事情在彰显一件事，神的义，显出神的公平。因为神既然让耶稣让我们死，我们就不必再为我们的罪受刑罚。所以如果上帝有一天再刑罚你的话，可以不可以？你们说可以吗？啊，可以不可以？上帝有钱这样做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他已经审判了你。在什么时候审判？2000年前在十字架审判你，他不可以再审判你。他再审判你，他就是不公义，明白吗？所以会不会给你很大的确据？你到天上，你不要听人家说哇，你犯罪上帝会审判你在天上，不会了。若再是这样，你就没有自由，再是这样就不是称义的道理，可以吗？称义这件事情，福音这件事情，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。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功劳，我们的功德加进福音里面，福音加上任何东西就不是福音，福音也不可以减少。你不可以把福音掺一些水使它淡化了，不是那样的福音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福音是一个神的恩，特别的恩典临到世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人都很骄傲，我们都以为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东西，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，你一定骄傲，你看不起别人。因为他心里面那个骄傲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罪，这个是真的。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自我自傲犯罪得罪了上帝，所以上帝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，所以他就设立了什么？设立了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是上帝老早就已经设立了，在旧约叫做什么？赎罪祭，意思说除掉罪，与神和解，消除神的什么愤怒。旧约时代用什么来除罪？用畜生献给上帝，就是要用血，用生命来偿还。那么耶稣是人类最伟大的唯一的一个中保，他可以使人与神和好，借着赎罪。所以耶稣就是那个祭物被献上，只有耶稣有资格，因为他是无罪。上帝的条件是要无罪代替有罪，而且他是上帝神，他一个神使可以为世人的罪。所以你看25节有讲到一些经文，但是我不讲那个经文，就是讲到神之前所设立的这个挽回祭是在旧约里面已经预定的。25节说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宽容哪一些人？宽容旧约的以色列，他宽容他们，因为他让他们献祭。宽容他们到什么时候？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来了之后就没有了，明白的意思吗？你们听得懂吗？不用紧，这个听不懂，因为这个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耶稣一来，这个宽容会停止。耶稣还没有来，你可以借着动物献祭以致得救，但是耶稣一来就不可以了。所以犹太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。那么挽回祭，挽回哪方面？挽回两方面，一方面挽回罪的结果，犯罪结果神要审判；第二方面挽回神的愤怒，神对人是有极大的愤怒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对人是愤怒的，很多经文都这么说，神恨恶罪人。但我们的想法里面一直说神爱世人，是的，神是爱世人，但是如果你犯罪，神是恨恶你的。地狱是为谁设的？为所有罪人而设的，是神所愤怒所恨的罪人而设的。这件事情很严重，我们把它淡化了，我们说哦，不用紧， It's okay, It's not okay, 明白吗？ 接下来我们看耶稣，所以神的愤怒，耶稣必须被挂在木头上，成为咒诅。咒诅由耶稣来怎么样领受，神的愤怒就由耶稣来担当。所以耶稣设立了这个挽回祭，一切都是什么？神的恩典。你看到吗？是神的恩才成的。刚才的经文你看到是神的恩典，还有呢，耶稣的什么？耶稣的血，还有呢，人的罪。所以称义的道理有三大点。第一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设立的，是神主动的，神预定的，神计划的，天父计划设立好整个的救恩计划，这个得救的途径。而且耶稣基督顺服他，就怎么样来顺服神，耶稣基督完成整个的救恩，借着人的信。信从哪里来？是圣灵的恩赐。信不是你自己有的信，也不是你的意志力，你的自信心，都不是，完全是恩典。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他设立了这个整个的挽回祭。就在7月10号的时候 ,11 号也是我就去医院探访一个人，我跟我教会的长老去。为什么我们会去探访这个人呢？因为他是我们的我们的姐妹堂一个英文教会哈，因为他们是英文呢，他这个人是做华文教育的，他说请去探访这个人，我们两个就去探访他。探访之后，那个人就跟我们分享他的病情。他这两年得了癌症，但是他就说他其实整身就已经坏了。他说他化疗了多少次你猜？33次。可怕不可怕？他现在用血出血来维持他生命。他的骨也有癌症，胃也有癌症，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有，他很痛苦。所以他就分享了这个之后，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悸动。上帝啊，为什么你保留他的生命？一定是为了福音。你看到没有？上帝保留他可以33次嘞的化疗，他生命保留下来了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使他得福音。但是他的忍耐，就是他的忍受痛苦的程度，他告诉我是10分钟嘞，结果他就很痛苦了。所以我要快快在10分钟里面跟他讲福音，就跟他讲福音，让他不要相信，他就那天就接受主了。之后我就联络他，联络不到他 ，SMS 也没有回应。一直到了8月25号，这是最近的，去探访他。原来这一段时间他就在昏迷当中，他很痛苦，昏迷当中，所以我传短信什么他都没有回。我跟那个长老，我们就说可能他逃避我，不要再听福音了。我在想以为是这样，但我在想我一定要去跟他再一次确认他的信。那么一直到他的堂妹，原来他的堂妹就在这个我们的黑门山聚会，他堂妹就联络了我，我就再去看他。8月25号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真的很痛苦，在跟他准备，我等了他1个半小时，最后我知道我只能够用10分钟跟他谈，所以我知道他很痛苦，我就跟他讲，好，我为你祷告，把这个痛苦挪掉，以至于我能够跟你谈话，使到你清楚知道我讲什么。结果我就跟他谈，我就问他，确认他，问他几个问题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？他说他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你凭什么说你是神的儿女？他说我每天都祷告，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。哇，他知道。然后我就说你知不知道你上帝已经不再审判你了，你虽然已经犯很多罪对不对？他说是，上帝不再审判你了，你已经与神和好。他说他知道。你知不知道你死之后你要与上帝在一起？他说他知道。那么就谈，我发觉很奇妙，上帝的恩典领导他，我要讲的是这个，神的恩领导他，使他知道，使他心里明白。信是什么？信是因为你心里明白，你回转过来，你心里知道原来神的恩典是这么大。所以当我跟他谈的时候，他越谈越兴奋，不是我讲，是他讲很多，我们两个一直在交换信仰，谈属灵的事情。 但我走的时候发觉，哎，有没有弹了半个小时？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你不痛了？他说是哦，因为我没有痛了嘞。上帝又让他经历这样的神迹。各位，我要讲的是什么？神的恩典竟然临到一个70岁的老人家。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奇妙，临到他的时候，他明白，他明白很多属灵的事情，很多这些事，刚才我问了那几个问题，很多人用他很多长的时间都搞不清楚了，但是神就打开他的心门，这个属灵的事他就明白，这是其实不单是大恩典，更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你们记得路加福音，当耶稣基督有一次，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一件神迹，然后神迹是什么呢？就是彼得和他几个门徒，记得吗？他们去打鱼，好，一晚打了一整晚，一点收获都没有，耶稣就来了，耶稣主动的上他的船，耶稣用他的船做什么？做讲台讲道，因为彼得那时候心情很不好，彼得那时候又去打鱼了，本来跟从耶稣了，去打了鱼了，灰心了，失望了，打了整夜鱼又没有鱼，经济又不好，你明白吗？上帝主动介入，来到他的船上讲听道给他听。当耶稣来到船上的时候，彼得在哪里？他们去晒网，你知道吗？晒网是没有生意做，去晒网。所以耶稣行一个神迹，很多人只看到那个神迹，哦，很多鱼，哦，物质上的丰富得到解决了，我们看到的是，哦，我们物质，我们的问题得解决了。其实你要看到第二个神迹，接下来当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，彼得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个罪人。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整个生命改变的神迹，这是因信称义的神迹，这个义来到他身上，他明白了他是罪人。从今以后，彼得和那四个门徒跟从主到底，甚至有一天耶稣问他我是谁的时候，彼得说你是谁啊？你是基督。他能够讲这种话，三，甚至耶稣说你这句话不是人讲的，是谁讲的？是神，圣灵通过你讲的。所以彼得的那一个神迹是很大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到那看不见的，那个最大的神迹，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称义是个很大的神迹，是神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接下来罗马书第四章一直在讲都是因信称义，他举一个例子，他举了两个例子，亚伯拉罕跟大卫的故事，他们因信称义的例子，一直到了第五章讲因信称义有很大的福分，与神和好，第六章因信称义与基督联合，一直讲与基督联合是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的信徒是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，我们是死了，我们向基督是要活的了。这因信的称义的道理就让我们脱离神的分，这因信的道理带给我们极大的力量，我们生活当中的力量会改变我们。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改变？是因为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。许多人可能就听过美国一个基督徒叫做琼尼·罗尼的故事。他在17岁那年，在一次可怕的跳水事故当中导致他瘫痪。他瘫痪是怎么瘫痪？他从颈项以下全部不可以动，他从死亡的边缘被拉回来，然后又经历了漫长身心极其痛苦的治疗过程，最后他终身要困在轮椅的里面。这是他自传自己这么写的。就在他这个毁灭性的灾难奋斗到他心力交瘁的时候，他很不想活下去。有一天他的爸爸就来到他的病房，就对他说，他说你看，有很多次听到有人很虔诚的人这么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应该是下地狱 和受最严厉审判的，感谢你救了我。沈志怡他说，我们都有做过这样的祷告，但是为什么你遇到一个困难你就开始愤怒，你就要埋怨上帝？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偶尔遇到这些麻烦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应该得到比这个更严厉的怎么样审判，就是地狱永远的痛苦，我们就会接受和现在的痛苦，因为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是又轻又怎么样又短的。他听了之后，最终他就从神的愤怒，对神的愤怒转回，他重新的信靠神，靠着神的力量，他自强不息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学习用他的嘴巴衔着这个画笔在做画画，以及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甚至他写了大概35本书，他也成立了一个叫琼尼国际残缺中心。这是一个明白因信称义真理的爸爸，他能够因此感染他的女儿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是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动力和能力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看到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称义的道理的时候，是神的恩典，是耶稣基督，是圣灵使我们因此相信，不是因为，连信心都不是因为你相信的，因为神的恩典，因为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到了第12章的时候就讲这样的话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你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你们得了这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也领受了这个福分，也得了神这丰富的恩典，所以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我们的侍奉是要如此的，你不要效法世界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福音是会改变人，福音要使你的心意改变，福音一定会带来生活上大有能力。我们人都有极限的，你的极限什么可以得到解决呢？透过福音的大能。你的心有没有改变？你的心没有改变，你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这伟大浩瀚的教义，我们不可以停留在只是头脑上的知识，而要沉淀在你的灵魂的里面，你才会爱主，才会敬畏神。很多人当他明白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，他发觉他爱了，他爱上帝，发觉他敬畏神，他发觉怎么样，他可以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这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是和你的身份和你的生活是连结的，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。接下来有一段经文，就是28节到31节，我就不念这段经文，主要就讲什么，他说竟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竟然是这样，他举出3点，我就把那3点提出来。第一，不可夸口，我们领受这极大的恩典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夸口的。还有，你不要歧视别人，因为一切都是领受的，你没有什么比别人更好的。不像一些宗教徒，他做了某些东西，对吗？他去某某地方朝圣，他捐了某些钱，他就骄傲起来，他就看不起别人。法利赛人是这样的，知不知道？法利赛人是宗教徒，他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。当你真正认识他的恩典的时候，你不会歧视的，你不会以貌取人，你的心一定会改变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信徒就问保罗一个问题，你讲这个信心的道理，那么是不是信心就废除了律法？保罗说不是，信心是要兼顾律法，你有这个信心，你才可能行出律法来。接下来做一个总结，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知道了这个伟大浩瀚的教义之后，我们是要对神感恩，我要讲的是神的恩典。 这个恩典非常的大，临到我们身上是神完全主权主动设计临到你的这个恩典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我们天天生活是感恩的，是报恩的，而且一定要将身体献上，因为你要你的身体要被治死，你活着是基督，还有你要舍己，当我们不舍己的时候，你是有爱自己，你绝对不会荣耀上帝，你一定会爱这个世界，凡爱世界的人，爱父的心一定不在他里面，明白这样的道理的人，他会追求属灵的事情，他会渴慕灵性的成长。我们很多时候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对属世的事情我们很 excited 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去 shopping， 哇，明白吗？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敏感度是很低的，但是你明白了神的恩典之后，希望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很敏感，你的生命才会成长，才会改变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主，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取，乃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你的爱临到我们，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有一个信心，打开我们的心门，主，我们来接受，使我们心里明白过来，知道这是你的恩典，知道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知道我们与神和好了。主，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忧虑，我们也不再惧怕，我们就得自由，我们就得平安，得喜乐。但愿主你的恩典继续的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，使到我们因着主你的恩典，我们因着这称义，我们在称义的过程当中，靠着主你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灵里面行，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。我们如此祷告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